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主圣言，那是在新约圣经的283页，哥罗西书第一章15-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5-28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至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21节，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所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你们，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这是上帝的话语。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树林教授。
好，我请把这个 PowerPoint 显示出来。好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接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想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耶稣是谁。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要来跟我们来讲解到底耶稣是谁。2000年来我们就知道在人类当中就常常问这样这个问题，到底耶稣是谁啊？意见纷纷啊，有的反对，有的赞成，但是有些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人物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保罗或者福音的作者所制造出来的一些神话故事的人物。到底是这样的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真的有奇人，比如说在犹太有一位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做耶瑟夫Josephus。 那么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历史的眼光来写耶稣的生平所以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罗马的历史的记载当中也有讲到耶稣，包括他的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从历史的观点的确是有耶稣这个人。 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一条直线的话，当每次当我们讲2010年的时候，其实上我们已经在用一个历史的一个产物，因为2010年就是从有一个点来算起啊，就好像解析几何 analytical geometry， 当有一个坐标的时候，就表示说它有一个原点，一个 origin 啊，从原点你算出那个坐标的位置，所以2010年就是有一个坐标，它是个零年来算起。那么这个零年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一年，所以英文就叫做 AD 2010。AD 就是拉丁文Anno Domini，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主的那一年啊，我们的主的那一年算起2010年。所以每当我们说2010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承认有一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在历史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但是有些人是说，哦，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他是个伟大的布道家啊，也伟大的道德家啊，他是一个很有道德水准的人，他叫人家做好。不过呢，我没办法接受他说我是上帝，我是神这句话。他是 C.S. Lewis 啊，这是一个在牛津大学一个很出名的教授，然后他已经离开世界。然后他早期他不信主啊，他说他自称是无神论者，他后来他信主了，而且他信得非常的诚恳，而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啊，有人翻译成说单纯的基督教，他以很浅白的话语来解释基督教。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一个人说啊，我认为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家，不过我没办法接受他说他是神，他说这句话不能够成立，这句话有矛盾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他是一个有道德的水准的人吗？啊，你说他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那么他告诉人说啊，要讲实话，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没有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了，就是说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当他讲 I am 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上帝的名字，因为出埃及记摩西问耶和华上帝说，你的名字是叫什么？耶和华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个 I am 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字。所以当耶稣说我是 I am 的时候，犹太人要把石头来丢向耶稣。所以耶稣自称是上帝，所以如果耶稣一方面跟人讲说是就说是，不是不说就说不是，而他自称是上帝的时候呢，你认为不能够接受这句话，那么这样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叫人家要讲实话，他自己还没有照做吗？所以你说你相信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但是你不相信他是上帝的话，这句话不能够成立。所以 C.S. Lewis 说只有三个选择啊，就相当于就是英文所说的 trilemma， 就是说你有三个很困难的选择，但是你只能够选其中这三个困难的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耶稣是个疯子，他说我是上帝那里来的，他是个疯子啊。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我告诉你，我在你耳边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原来是上帝，我是上帝那里来的，你相信吗？可能你心里不敢，你不敢骂我，但是你心里说福建话说笑诶，这是疯子，你说你是上帝那里来的。或者呢，他就是一个恶魔。为什么呢？他已经骗人骗了2000年了，他说我是从上帝那里来，其实他不是，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已经骗人家骗了2000年。哇，他骗人很技术很高明啊，真的是他说的evil the hell， 就是地狱来的那个恶魔这样子。如果你这个你觉得很难接受啊，因为他是一个道德家，他是很有道德水准的人，他不是疯子，他不是恶魔，那么你最后的一个选择，他就是神，他就是主，你只能够接受这样而已。所以 C.S. Lewis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析，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不能够说哦他是道德家而又不是神，这句话不能够成立。你只有这个三个选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当然我们就选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神。好了，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话，那么他又是人嘛，他来到世间道成肉身，是人之神，他是怎么样来去了解神跟人之间这两个 互相不能够容纳，不，而且是彼此对应，而、不是对应啊，对抗的那样的一种的属性，怎么样来了解呢？人的智慧有限，人的了解有限，人是在很难来去了解到底上帝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还是人呢？怎么样在这其中来做一个清楚的了解？有一个神学家名叫安瑟伦，中文翻译成安瑟伦，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感觉到我的语言很缺乏，我很难用一个人的言语来去叙述上帝。他是个神学家，他是感觉到很缺乏，要怎么样用神学的观点来了解上帝。他说我就好像是个画家，我是一个很笨拙的画家，我没办法把它画出上帝，结果呢我画出来了是一个很丑陋的上帝，因为我的有限，我的技巧有限，人的言语有限。他是从古至今许许多人就是要来了解上帝来了解耶稣是人还是神呢？所以很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耶稣是神，不过呢到底其实他还是人，但有人说哦，耶稣其实不是人，他其实真的是神，或也许有人说哦，耶稣其实一半人一半是神，或者有人是说哦，耶稣是多部分是像人，但是很不是大像神，但是多是像人。另外呢是说哦，耶稣是多像神而不是像人，所以各有各的说法，到底哪样才是真正的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人神当中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士呢？是令人很难的来了解。结果当人要用他有限的言语来去了解的时候呢，其中就许多时候制造出很多错误的解释。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保罗写哥罗西书他的目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人邪说，这些邪说讲把耶稣基督所解释的跟圣经跟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福音的这个真理已经差了一段的距离。所以他是说，他说我是希望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导离开那个福音的盼望。而且他也是说呢，他说我说这些话，他写着哥罗说西书的时候，他说我说这些话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所以你们要谨慎啊，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的世间的小学来把你们奴去了。所以保罗是在心里苦口婆心的要跟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来解释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要来解释，因为当时候有一些正如他所说的花言巧语的一些学说。所谓花言巧语的学说是什么呢？在当时有酝酿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学说，后来到了第二世纪就发成为这个所谓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来自希腊字的一个叫 Gnosis，同一个字就跟我们英文的 knowledge 有关系，是人的知识，用人的知识去了解耶稣基督，而也了解上帝。所以在这个诺斯底主义里面呢，他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是有灵界跟肉体，肉体是不好的，是邪恶的，灵才是好的。那耶稣上帝是神，耶稣基督也是神，所以他不可能是有肉体啊，因为他是肉体的话呢，他就是邪恶的。所以在诺斯底主义里面，他就要讲说耶稣基督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个肉体。所以这个理论呢，后来就慢慢的发展成许多歪曲的理论。其实保罗的时代过后呢，在下来的教会里面的差不多三四百年里面，就开始产生很多不同的异端啊，有的把耶稣看成是完全是神而不是人，或者是当中的一半是神一半是人，各种各样的学说。以致在主后451年，有在当时教会的领袖们就在一个地方聚合，就制定了叫所谓的加克登信经啊，在这个地方，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加克登就是 Chalcedon 这个地方，他们制定了这个信经。那这个信经就好有点像我们的常常所读的使徒信经啊，或者另外一个叫做尼西亚信经。 它是使徒信经所着重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比如说，当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说，我们就说我信上帝啊，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因圣灵感孕与微童子里玛利亚所生。那么后来就念念到就说，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一直接下去。所以使徒信经跟尼西亚信经是要针对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这个加克登信经呢，特别要来解释耶稣基督，它是一个相当长的这个经文，这一共有分成三大段，我们这里只看到第一段而已，哦，要从头念到尾是很长的。但是我这种红色的代表其中一些我们比较要注意的主要讲的，它告诉我们耶稣有神性，而且呢是有人性，是完全的，是真的上帝，但是他又是真的是人。我第二段来正在讲，他说如果我们在看红色的话呢，他就讲说他是按照神性呢，他跟父是同体的。他是说按人性的话，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有跟我们一样肉体是同体，但是他没有犯罪。那么在讲他是虽然有神性有人性，但不表示他是两位，他同样是一个基督，但是他有两个属性啊，这两个属性是不能够混乱，不能够交换，不能够分开，而且不能够离散的。那么到了第三段继续讲下去呢，也是非常长啊。那么这里有一些的重点呢，就讲到这两性的区别不会因为连了而消失，你还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两个性，两个属性啊，还继续的保存，而且呢不会因为如此而分离成为两个，但好到底最后还是一个。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又是人，但是他是一个，但是他有两个属性啊。这个很长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个信经，就是可以代表当时的教父们他们怎么样苦心的要怎么样好好的把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清清楚楚的写出来。刚才所看的这个经，这个信经很长啊，但是我想可以用一个图表很清楚的来表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他是真的是神，但是他也是真之人，但是他又是一位，但是又有两个属性啊。这就是加克登信经里面所要传达的，这样用图表来表达。那为什么加克登的信经要这样写得那么长，而要把这样的这些属性啊，一位两位这些啊，一位两个性呢来讲得出来呢？原因就是要来针对当时所出现的主要有六大个异端。什么第一个异端呢？就是亚流主义。这里是说，这里亚流主义是说耶稣并不完全是神啊，但是这里信息告诉我们耶稣是真的是神。另外一个异端呢，就是以便尼主义，就说耶稣其实不是神。那么从真是人的方面呢，又有另外一个当时的另外一个异端的学说，是叫做亚波利纳尼主义，他是说耶稣不完全是人。另外一个异端叫做幻影说，就是耶稣不是人啊。其实这个幻影说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诺斯底主义里面发展到最后成为这个幻影说。还有关于异位的话呢，也是针对当时另外一个主义叫做尼斯多流主义。因为尼斯多流主义是说耶稣具有两个个别的位格， two persons， 不是 one person， 两个个别的。而另外的两个属性是要针对另外一个异端，是讲到说这里是另外一个叫做犹地奇主义，说这两个性是混合的，混合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再详细稍微看一下，很快的把这几些主义来看来推动，就是以便尼主义，他讲到说耶稣不是神。这个主义是来自当时的犹太教，信奉犹太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啊，他们到底还是有这个关于犹太教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熏陶之下，所以他们觉得耶稣是上帝那里所差派的弥赛亚，不过弥赛亚到底还是个人，这是一个异端。另外这个亚流主义呢，他就把上帝的这个属性在耶稣的身上把它泄露了， 就说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是神，因为他讲到说父子的关系当中呢，就给我们看到有高低之分，先后之分，大小之分，所以耶稣跟父神的比较之下呢，就是比较削弱，所以这是亚流主义里面所想的。那么幻影说，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从这个诺斯底里面所讲的，因为他讲说耶稣是个灵，不可能有肉体呀，因为肉体是坏的，是罪恶的，所以这个肉体其实是个幻觉。耶稣基督说他世上，他给人看到他有个肉体，不过只是一个幻影而已，一个幻觉而已。所以他们说耶稣走在山上的时候呢，他没有留下脚印，因为他其实他没有肉体，他只是一个幻影而已。那么亚波尼那流主义是讲到说耶稣不是完全是人啊，他有人的魂，有人的体，但是他的思想，他是上帝的思想， God's mind， 上帝的那个的灵，上帝的思想在那里，所以他不是完全的是人。那么刚才我们又看到说犹地奇主义呢，是怎么样，他想就是两个性是混合的，混合到以致你不可以分开，混合到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属性，你看不出是人，看不出是人，他已经混合在一起。而尼斯多利主义呢，就把这两个性分开了，就说个别的是人跟神没有混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学说呢？他就想到说上帝不可能是受苦的，所以挂在十字架上的是个肉体，神不可以在那里，神不能够受苦的，只有肉体才可以受苦，所以就把人神来分开。所以我做这样一个比喻啊，来比喻这两个混合跟不能混合的。如果想到我们一个荷包蛋的话呢，就好像是一个亚斯多流主义啊、哦。我记得有一次去在旅馆吃早餐，看到一个人拿了个荷包蛋，他说我要荷包蛋，进出来后他就把荷包蛋这个蛋黄割了出来，只吃蛋黄而已，蛋白而已，因为蛋黄有很多胆固醇，所以可以分开，分得很清楚，所以他只吃到其中那个蛋白。就同样人神在耶稣的这个对耶稣的观念里面呢，是可以分开的，这是一个主义。另外呢，混合了什么呢？就是炒蛋啊、哦，就是炒蛋。所以你混合出来后呢，你吃一口的话，里面58%是蛋黄，58%是蛋白。他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吗？是两性分开的清楚吗？或者是混合呢？我们要来去了解的话不容易。所以保罗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他是相当苦口婆心的要来解释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除了看保罗的哥罗西书，我们已经看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看四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来了解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一本，就是说你只取其中一本的话呢，有人说你可以取保罗的哥罗西书，因为他最后他对基督论里面呢，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相当完整的一个的解释。是的，要了解耶稣基督是人是神是分开不分开，的确用人的语言很难来叙述，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一个事物是能像耶稣那样又是两性而又是一个位格那样子，用人的语言是很难来解释。但是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他就是尽量的要来叙述耶稣基督是人也是神。他怎样讲呢？在15节他就讲说耶稣基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像。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诶，是不是表示耶稣是一个偶像吗？啊，挂在家房厅里面有个像，耶稣的像啊，这个就是耶稣，这就是神。若的话，将不是变成一个偶像，拜偶像吗？而这个偶像根本不是神，不是上帝啊。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神的像，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那句话在这里15节的那一句话，他是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这个神的像，这个像就是希腊文的 icon 啊，这 icon 就是我们今天英文的 icon 啊。如果我们喜欢玩电脑的话 ，icon 就很熟悉啊。 啊，在电脑的这个界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icon 啊，我们一起用鼠击一下，刚才 mouse click 一下哦，我们就能够啊 surf internet 浏览这个网际网络，或者另外一个 icon 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啊文件啊的处理等等啊。所以这个 icon 这个像在这个电脑的界面里面呢，当你看到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代表一个东西。啊，代表你能够做这些东西，这些功能，这些东西就在这个像里面充分的表达了出来。你就看到它，就好像看到那个功能，看到它的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上帝的像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上帝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像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得见上帝。约翰福音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得见上帝，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出来，没有人看得见。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像。你看到的话的时候呢，你说哦，这就是上帝，他代表上帝，他本身就是上帝。为什么说这个像就是上帝呢？因为保罗就是说，他是首生的。首生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第一个生他出来，不是。首生的这里的真正的意思是说，他是长子，他是最早的。是一切万物的最早就是他了啊！他这个首生其实是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不是说他首先生出来，他是在上帝万有之先他就有了，所有东西之先他是有了。因为在十七节上讲，他也讲说他是在万有之先啊，就正如是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太初与上帝同在，所以最早最早就是耶稣基督，最早最早就是上帝，所以上帝是耶稣，耶稣就是上帝，因为他们是最早最早头首生的，同时在那里出生的。而且就讲到说，在十七节说万有靠他而立，换句话说，耶稣就是那个造物主。就正如使徒信经里面所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正如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万物是靠他而造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因为他而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是上帝的像，而他本身就是上帝，因为他是万有之先，也是万物靠他而立。所以这里耶稣就是充分的在这里被表达出来说，他本身就是完完全全的是神。他是在人的方面呢，耶保罗在十八节说他是教会之首，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身体，教会众弟兄姐妹当中他是为首的，而且他有个肉身。他在十二十二节说他有肉身，他受死，表示说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有肉身，他有血，他在十字架流下的血，他是完完全的人。而且呢，在十八节他说在死里是首先复生的，他就是说他是因为他有肉体，他会受死，他死了后呢他会复生过来，他是第一个复生，表示说他复生之后，复活之后呢，以后就永远没有再死了，只有他是第一个像这样子死了又复活的人。所以保罗要在这里来讲是说是神是人。他是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里面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上帝要耶稣基督的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一切的丰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神这人当中，一切满满的就是人，也满满就是神，一切的丰盛就在那里，不是说一半是人一半是神，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人，也是完全就是神，充充满满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来表达，没有办法来表达啊，用荷包蛋表达不出来啊，炒蛋也表达不出来，因为那个东西就是神，但是那个东西也就是人，180是神，180是人。所以我用一个数学的符号，但是也是有它的极限。这个符号英文叫做 equivalent 或者叫 identical， 就是说人跟神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完全占据在那里。耶稣基督是人，也就是神。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让苦口婆心来劝哥罗西的教会把耶稣基督把这个基督论这样清清楚楚的来表明出来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28节，保罗讲，他说我传扬他，我传扬基督，我传扬耶稣，要告诉你们他是谁，是用诸般的智慧 为什么呢？因为很难解释啊，啊，又人又神，很多神学家过去多少的宗教家要设法去了解，啊，好困难。还是我是用诸般上帝所赐给我的智慧来去劝诫个人，要来帮助、来教导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换句话说，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只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拯救你，还能够完完全全的被带到上帝的面前。今天很多人说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就是叫人做好啊，就是叫人要有道德等等啊，的确的，这是不错的 一句话，也是正确的一句话，是要叫人做好。这宗教里面都有很好的体系啊，好像我几个礼拜前我看在英文的报章看到说有一个啊年轻人啊，他从美国来回来啊，他还是美国大学的毕业的，他会来新加坡做什么职业呢？他来做道士啊，筛工啊，回来在新加坡筛工。他为什么呢？他告诉记者，他说他觉得这个道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啊，是庄子的这个哲理啊，是老子的哲理，因为他有一个心意，他要把这个很深奥的这个教育来教的人这个社会人群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抱负。的确在宗教里面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哲理，佛学里面有很好的哲理，很好教人做人的道理。但是问题的是怎么样呢？当人在那个有限的情况之下，就把那个美好的教义、美好的道理歪曲了，按人的看法来去解释。刚才我们报告当中有提到说柬埔寨的宣教事工，我就想到说我们卫理公会有一位牧师，他在柬埔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可能我们队伍会在那里遇到他，说不定就是林建荣牧师，他在那里做柬埔寨的这个宣教士。那里有个卫理公会所开办的学校。那么有一次他回来新加坡来我们英文崇拜做见证，我那天刚好也在场。他就讲说有一次他们在学校里面发现有一个学生啊作弊，考试作弊啊，老师抓出了出来。那么他是林牧师是学校的校牧啊，学校的牧师啊，所以就来劝导这个孩子啊，我要告诉孩子说我们是要教导人要诚实做人啊，不但要考好成绩，也诚实做人。而且呢学校也招了他的那个孩子的母亲回来啊，要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母亲，说这个孩子犯错了，作弊了。结果母亲听了之后呢，就在那里破口大骂他的孩子，骂到哇孩子很静静的低头下来，说一直骂。后来孩子跟母亲都回去了，哇林牧师说哇这个母亲很公义啊，啊我们叫孩子他还不袒护孩子啊，啊还为了还在我们面前大骂孩子。他是周围的那些听得懂柬埔寨话的人告诉林牧师，他说这个母亲在骂孩子什么呢？他骂这孩子笨蛋啊，作弊技巧不够好啊，给老师抓到啊，给老师抓到，是骂说你原来在他们的当时的社会情况之下呢，作弊很普遍，看谁技巧好，作弊看谁能够考到好成绩，但是他就是学了不好功夫，所以给老师抓了。被老师抓了，所以母亲在那里大骂。所以这是人用人的观点来是解释当时所谓的道德的观念，他是人是有限，就用人的方法来做。其实刚才我说了宗教才能做好，耶稣其实也是这样讲啊。有一次一个少年人来找耶稣，他说我怎么样来得到天国呢？耶稣讲什么？耶稣说十诫你守了吗？这些诫命你守了吗？你就行，你就可以得到天国，进入天国。这句话很奇怪，耶稣没有叫他去信耶稣啊，前面说你来走行十诫，这样不是律法主义吗？是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律法全部做完的话呢，的确他能够得救。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告诉这个年轻人这样子做呢？他是要告诉这个年轻人你做不到，因为他下来一句话说你变卖所有的，那个人做不到了。是的，照宗教的观念，你只要所有的好东西来做，教义照做，道理来做，哲理照做， 你的确能够得到，你能够救你自己，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法做到。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到。耶稣他是完全是神，他是神，所以他的道德的标准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他说不可杀人，但是你心里如果恨那个人呢，你就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你心里面如果是对于某某女人有这个淫念的话呢，你是犯奸淫的。哇，这样的这种的高道德水准最高超，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法做到的。但是耶稣是神，他有办法做到那个高超的这个水准。但是耶稣也是人啊，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因为我们做不到，我没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来信我，我已经替你做了，我已经担当了这个罪在十字架上，因为我是完全的人，我能够代替了你，在十字架上替你负了罪，这个罪债，你只要来相信我。所以耶稣是谁呢？耶稣其实对他自己已经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上帝那里去。这是他讲的，如果你来相信我，你就得到了这个生命，因为你做不到，但是我替你做了，因为我是上帝，我也是人，我能够替你做的这一些，你只要来就近我。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里面，他布道会结束之前，他有给人家解答问题，到最后有一个问题来问唐牧师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啊。其实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是一个控诉啊。问题为什么呢？他说信耶稣才得救，真的是霸道。他要唐崇荣牧师来解释这个问题啊。他说你们说信耶稣才得救，真的是霸道。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他是唐崇荣牧师很镇定的回答。他说我给你一个例子。他说二加二等于多少？大家都说四。唐崇荣牧师说胡说，真是霸道。为什么是四呢？应该是民主嘛，可以是五也可以是八。他说有一个人他是五先生，他说二加二是什么？是等于我，是我，因为我是五先生。另外一个说八，我是八先生，二加二应该是我是八。他是其中一个人安静地说，不是不是，二加二不是你也不是他，一加二是我。他说你是谁？你真霸道。他说我是四，我是 Mr. Four。他说你真霸道了，但是他什么呢？他是不是霸道？唐牧师说不是，他是告诉你一个真理啊，他告诉你真，我就是四嘛，我不是霸道，我要告诉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又讲了一个例子，他说空气说，凡是呼吸我的了就能够存活，不呼吸我的了就死了。另一个人听了说，空气啊，你真霸道，我才不呼吸呢。空气说，好了，你呼吸不呼吸照你了，我没关系，我就是空气啊。你想那个人不呼吸他死不死呢？他只是说你真霸道，我才不相信你。同样的，耶稣基督他不是在那里来强词夺理，他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说我来到世界上，我是神，我是上帝。他也是道德专家，他是道德家，他也是神。正如 C.S. 路易所告诉我们的，什么选择呢？除非他是疯子，除非他是恶魔，不然的话他就是上帝。如果你肯谦卑地接受他呢，耶稣是谁呢？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真神道成肉身的他是上，拯救我们，为了要拯救我们，他苦口婆心地把这个真理来告诉我们。愿主保守我们每一位。